川普追悼会发言致敬柯克美国自由的烈士。五角大楼说，媒体需签署承诺不公开敏感资讯。李在明强调，川金互信，盼重启对话半岛降温。以军深入加沙城，半数居民南撤避战火。南韩女星全智贤一句对白拆穿中共玻璃心。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在21号举行的查理柯克追悼会上，川普总统进行压轴演讲。他称赞查理柯克是美国自由的烈士，他是一位伟大的美国英雄。这个就是他了。这位已故的美国转折点创办人是一位爱国者。川普表示，他计划在非常安全的华盛顿特区美丽的白宫举行仪式，追授查理柯克总统自由勋章，并说白宫是查理真正崇敬的地方。总统自由勋章是美国政府授予平民的最高荣誉，象征柯克对国家自由和民主贡献的永恒肯定。川普随后讲到他如何在12日内压止首都的犯罪，令民众能够安全地在街上行走。川普总统说，美国热爱查理柯克，历史将铭记柯克的遗产，我们必须要令信仰回归美国，因为没有边境和信仰就没有国家了。他谴责凶手是被激进化的冷血怪物，柯克是因为讲出真相而牺牲，是美国最伟大的爱国者之一。川普说，柯克总是希望对手能得到最好的，这个是他和查理不同的地方，自己讨厌对手并不希望他们过得好。川普回忆，自己知道不幸消息的时候好像是超现实的感觉，不过柯克的离世不是结束，而是复兴的开始。川普说，柯克是一位不知道累的倡导者，经常说服自己临时参加活动。柯克是一位付出者而非索取者，从不会忽视任何人。在全国重大活动前夕，柯克都会打电话询问他是否愿意发表演讲，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人，从未停止催促自己，有时候甚至要求他第二日就到加州出席。川普说，柯克是不会罢休的，而且他成功了，我几乎每次都会去，因为你不会想令查理失望，那我就努力，就是不想令他失望。川普表示内疚，说他令我这个总统感到非常内疚，很多人向我求助，但查理是少数总是付出多于索取的人之一，他是付出者远胜于索取者，而且无论查理变得几咁强大，他都能够注意到每一个人，他对每个人都是好好的。川普呼吁大家以查理的精神战斗，全场高叫 USA， 气氛达到高潮。川普最后向柯克致敬说，我们当中没人会忘记查理柯克，历史亦不会忘记。虽然查理已经同造物主在天堂重逢，但他的声音将在世世代代中回荡，查理会永远在这里。在川普之前发言的是遗孀埃丽卡，一出现就赢得了几千人的长时间起立鼓掌。这位有两名子女的母亲抹干了眼泪，似乎停顿了一下，开始祈祷，他的声音充满了感慨。他说自己已经原谅了枪手，因为自己的丈夫查理总是热情地想去接触并拯救迷失的年轻人。那些年轻人感觉自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信仰，亦没有活下去的理由。那个枪手、那个年轻人，我宽恕他，因为这个是神会做的，亦是查理会做的。仇恨的答案不是仇恨，我们从信仰中知道答案是爱，永远的爱，爱我们的敌人，爱那些迫害我们的人。他还回忆起在医院看到他的遗体的时候痛苦那一刻，他说，我看到了结束他生命的伤口，我感受到了所有我能想到的感受，我感到震惊，我感到恐惧，还有一种我从未意识到的心痛。艾丽卡亦分享了一段温情， 在最后一刻，我就好像看到了我心爱的男人。我看到他的头一侧那条白头发，我从来都没有跟他说，现在他知道了，对不住宝贝。他笑着解释话，他还注意到柯克的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这个是一种怜悯，令他确信柯克并没有受苦。艾丽卡最后对在场的男士说，为了你们的家人要坚强勇敢，爱你们的妻子并带领他们。川普对观众说，策划并执行查理遇食案的邪恶刺客已经被逮捕了，并被指控犯有极刑之罪。如果上帝愿意，他将因为这个可怕的罪行受到彻底的惩罚。川普谴责这次袭击不单只是个人悲剧，亦是国家悲剧。你不能够被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国家。他还补充说，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资助组织进行这一类袭击的激进左翼狂热分子网络，并提醒哀悼者，执法只是我们对查理遇害回应的开始。发言结束之后，川普总统邀请埃丽卡上台，同他站在一起，并拥抱对方，全场共同唱《美丽的美国》。他们不时用手指着天空，表示查理亦可能听到，场面令人感动。朝早起身总是觉得累，日头提不起劲，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一整日更专注更有劲。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路透社21号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宣布一项新规定，要求所有拥有采访许可的新闻媒体必须签署承诺书，同意不公开任何未经授权的敏感资讯，即使这些内容没有被正式列为机密。如果媒体违反协议，记者可能会失去五角大楼采访证，无法进入军方设施或参与未来的记者会。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强调，这样做出于对国家安全考虑，但有媒体和新闻组织希望撤回这项规定，或对规定进行修改。川普总统回应说，规定并不是全面禁止媒体报道，而是希望记者更负责任，并在处理涉及军事的议题时保持谨慎。他同时指出，五角大楼和媒体的合作仍然会持续。南韩总统李在明近日在首尔接受 BBC 专访时表示，他愿意接受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达成的冻结协议，即北韩停止生产新的核武器，而非立即彻底放弃核武。李在明强调，北韩每年额外生产约15-20枚核弹头，如果能暂时冻结，虽然不是理想结果，但就是目前可行实现的代替方案，并可以为未来无核化铺路。李在明指出，历来迫使平壤全面放弃核武的努力均告失败。自2019年川普第一任期谈判破裂之后，北韩拒绝所有回到谈判桌的邀请。李在明强调，川普和金正恩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信，认为若能重启对话，将有利于朝鲜半岛局势降温，有助全球和平和安全。这个亦是他期待川普重启和金正恩会谈的原因，认为将直接造福南韩。谈及国际局势，李在明承认中共、俄罗斯和北韩的关系日益密切，令南韩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南韩必须小心拿捏和美中之间的平衡，但亦不会放弃和美日的合作。不过过度依赖美国亦存在风险，但是他相信韩美关系仍然可藉由务实合作而更加牢固。李在明表示，世界正在分裂成两个阵营，而南韩正处于边界上。南韩毗邻中国和俄罗斯，处于真正危险的地理位置。 同时李在明2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指出，南韩不能够只是以常备兵力规模为由担心国防力量，在南韩军力位居于全球前排的情况下，仍有人认为没有外国军队就无法做到自主国防，这个是一种屈从心态。另外据称，北韩可能将在10月10号举行阅兵仪式，习近平是否会10月去访问平壤出席阅兵仪式，成为外界猜测的焦点。以色列军方星期日表示，随着以色列军队深入加沙城市，扩大对哈马斯的攻势，居住在加沙城的巴勒斯坦人估计有100万，其中一半以上已经撤离到加沙走廊南部。以军表示，我们针对哈马斯的行动已深入加沙城，瞄准了他们的主要据点，我们正在和地面和地下的极端分子交战。英国、加拿大、澳洲和葡萄牙星期日都宣布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认为这个将令哈马斯边缘化并促进和平。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较后时间表示，以色列将在下个星期他从美国回去之后对这项承认作出回应。他在影片声明中表示，我要向那些承认巴勒斯坦国的领导人发出明确信息，你们正在为极端主义提供巨额奖励，这个不会发生，巴勒斯坦国不会在约旦河以西建立。另外，叙利亚新闻社21号报道，叙利亚将在10月5号举行新政府执政下的首次国会选举。路透社报道，新国会预计将为更广泛的民主进程奠定基础。叙利亚历经近14年内战后，前总统巴沙尔去年12月下台，批评人士指出，目前的体制缺乏足够的少数族群参与。叙利亚新闻社报道，人民议会这次将投票选出210席，所有选区将举行投票。近日，南韩女星全智贤因为在新剧《暴风圈》中一句对白，引起中国网友和媒体的强烈反应。第四集里面，她饰演联合国大使兼南韩总统候选人角色时，剧中有一句对白是，为什么中国会偏好战争呢？核弹可能落在边界地区，这句话很快引发辱华的争议。除了对白之外，观众还质疑剧中呈现的大连被描绘为贫民区，有很多阴暗脏乱的镜头影响了大连的形象。另外，还有红色地毡上有黄色五角星图案等，有人联想是将中共五星旗放在地上来踩，好像在辱华。争议发生后，包括 LV、 白爵、拉咩等奢侈品牌在中国微博或电子商务平台上很快撤了或者删除和全自然有关的广告和代言贴文。同时，在豆瓣等平台的评分从原先高分下降，部分海外媒体和粉丝觉得这样的争议过度反应，认为一句戏剧对白不应该导致全面抵制。有网友认为不应该只是抵制他一个人，因为一句对白就说全智贤是辱华，真是很无聊啊，我照样喜欢这部剧。海外网友则在 X 上议论，有辱华了，总是觉得有点掩耳盗铃，应该说中共偏好仇恨。中国网友的玻璃心又发作了，又开始抵制南韩明星了。一些南韩网友在韩网留言表示，中国观众根本就不是追剧，是在这里挑剔。有人评论说，全智贤这句对白是被断章取义，如果看完整个剧情就明白了。亦有韩网友指出，中国观众有人是通过盗版收看的，就对剧情仔细地批评，不赞同，还一边看一边批评。今天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